通往新的门。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60年3月12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 Door to the Heart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00312。要请所有的传道人，那些凯尔们走上来，那是我们可以按手在这些布上面求神的帮助。天父，这个教会同心合意的来到你的面前，为这些的手帕祈求被圣灵膏抹，让这些手帕上前去放在病人和受痛苦的人身上时，愿每个人都能够得这一治。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照着圣经和耶稣基督这些恩典的丰盛，为病人和受痛苦的人祈求神的怜悯。我们奉他的名求，为了他的荣耀，阿们。谢谢你弟兄，谢谢你弟兄，请坐。那对我来说，这是个很短的两个星期，因为我知道明天就要结束这次的聚会。那我刚告诉肖斯弟兄，我多么感激他友好的合作。那弟兄，那所有的弟兄们，所有的姐妹们，那和所有进来的人，四方会、神的会、耶稣之名教会、信心帐幕、那神召会，那你们他们所有的人，那每一个人，我们真的很感激你们的合作。那明天，那这里的访客们，那我要你们找到这些的教会，那里自己宗派的教会，去了那里，那选择你的教会，不管你想去哪里。那明天所有的教会那都有聚会，那我们只是那像这样来这里探访。那当然如果你没有教会，我们很高兴你们明晚过来，但如果你的教会明晚有聚会，那是你的职责，那是你在教会里的岗位。我们绝不想要任何人来逃避自己的教会，那我们绝不想要任何人把本该投在自己教会里的钱拿来赞助这次的聚会。不过先生，你的十一和奉献该去到你自己的教会。那在你照顾了自己的教会后，如果你觉得想要帮助这里的一场聚会，那很好。那但我们绝不想要从任何的教会收一分钱，我们想要帮助那个教会，那我们在努力做我们所能做的一切，让你成为那个教会更好的会员。那不管是哪个教会，我们要你成为真正忠诚的会员，全心的服侍主。那明晚聚会结束，那你喜欢昨晚的医治聚会吗？那你喜欢那种的吗？那想不想明晚再来一场？那样好吗？好的，那我们就叫他们明晚大约6点再发祷告卡，那像平常一样，那或者不管是什么时间，6点，好的，6点。那么明晚他们会来这边发祷告卡，那明晚我们要再在祷告队列中为病人祷告。那任何人都可以拿到祷告卡，那祷告卡不要钱，不花你一分钱，那你只要来，他们是免费的。那正是我让自己儿子发祷告卡的原因，那这样就不会有对祷告卡收费之类的事情。那一视同仁，那他们只是分发祷告卡，任何人想要卡就来拿。那有时候当我们举行，那然后我也要求的，当我们叫队列必须叫一些人上来时，我要求的走到会众的面前，那把所有的卡片打乱，然后分发卡片。那因为没有人，那要加倍的肯定，那没有人知道祷告队列在聚会中要从哪里开始，那甚至我自己也不知道，那是事实。我站在这儿，主将从哪里开始放在我心里，我就从那里开始。那我曾经是叫一个小孩上来数数，那不管他停在哪，我就从那里开始。但那么做不太好。那你知道妈妈让小孩子准确的停在他的号码所在的地方。那所以我们仍是在跟人打交道，那孩子很可爱，但对会中不合适。那所以我们一直到了聚会的开始，我们会分发所有的卡片。那是他们举行大型聚会的时候，也许分发几百张卡片。那如果我们在这里两个礼拜，那谁也不需要头一个晚上就来，那我绝对叫不完所有的卡片。 那一个晚上大约叫六八或十个，那我绝对叫不完所有的卡片，所以那不行。那如果人们第一天不在那儿，就没有机会进祷告队列，那这样大家都来，那大家都有同等的。那我们现在想要让队列经过，为整群人和任何想要接受祷告的人祷告。我想那是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了。那解释信心，那是你的信心医治你。那今晚我想要读，那如果你们在记录经文，那我想要读耶稣基督的启示录，那就是这里耶稣基督的启示录第三章。主祝福他的道。那我们要读现今教会的光景，那老底嘉教会时代从第十四节开始。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天使，那阿们的信实的真实见证的神创造之开始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因为你是温的，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因为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在火中试验过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中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中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愿主加添他的祝福给所读的道。那别忘了祷告。我们过去在教会里边常唱一首歌，我不知道你们在这里唱不唱。那我不会唱歌，那我总想要会唱。那我想我可以试一试，但我的勇气不让我这么做。那我就这么说吧，祷告祷告去更高处的唯一方式，祷告祷告信心的祷告，将神的祝福带下。是的，那多少人喜欢美好的歌唱？哦，那太美了，那我真是喜爱美好的歌唱。我听到那穆西干弟兄那今早在早餐会上唱着这首歌，我度过了何等愉快的一段时间。那我真是喜欢歌唱，那属灵的歌唱。那我爱美好老式五旬节的歌唱，在灵里歌唱。那我很害怕听到那种过度训练的嗓音，吼，那屏住呼吸啊，直到脸色的发青，不知道要干什么。我们唱歌只是为了被人听见而已。但我喜欢美好老式的五旬节的歌唱。那他们在那里拍手啊，有着美好的时光，那里是美好的歌唱。那我总想唱那首歌，其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那我没有唱歌的嗓子，但是有一天当你们都到达了彼岸，那你们住在上面那某处的大房子里，那在荣耀神那远处树林里边有一座小木屋，坐卧在角落里，那某个早上那你走到前廊，那看到我站在木屋里，听见我的声音穿过树林，那唱着其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你说赞美神，伯拉罕老弟兄到这儿了。 他在那里了，现在会唱，他的最后成功去到了彼岸。那如果那我去到那里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奇异的恩典，我爱他，相信他，那需要他的恩典领我去到彼岸。因此我不相信任何的能力，我没有任何的能力，我相信是他为我成就的事。他是我的中保，他为我的罪做了挽回祭，他是分别的水，他是阿拉法俄梅伽，他是我的生命，我的出生，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姐妹，我的弟兄，我的主，我的王，我的救主，我的医治者，他是我一切的一切。我爱我的弟兄们，我爱我的姐妹们。那时候那菲利欧的爱绝不能够代替圣灵爱加倍的爱。我像任何丈夫或父亲一样爱我的妻子和孩子，但那绝不能够跟神圣的神之爱相比，丰富纯洁，伟大无限量，永远长存，天使圣徒颂扬。哦，我爱那首歌。那我现在最好打住。在启示录这一章的第二十节，那三章二十节，那我想读一个主题，那如果可以称得是主题的话，要传讲一会儿，然后看我们的天父会让我们做什么。那我不知道。看呢，我站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说布兰弟兄，对这么一大群来说，那这不是个太小的主题了吗？那你知道关键不在主题的大小，而在于它所包含的内容。那里有足够的内容打开世上每一个罪人的眼睛，那里有足够的内容拯救整个世界。那你知道今天的问题是我们都在看大的事儿，但是我们却离开了小的事。那不久前，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跟你们说过这事儿，在某个城市，一个小男孩上阁楼，那四处翻东西，那他在一个旧箱子里边找到了那一张邮票，大约半平方英寸。那男孩知道街上有一个集邮的人，于是他跑上街，那心想也许集邮的人会给他五分钱来换这个邮票，那放进他的集邮部，然后他就可以给自己买根冰淇淋。那他飞快地跑上街，到了集邮的人那儿，他说，那看看这张邮票我刚找到的。那他叫了他的名字，那说，你能给我多少钱换这张邮票？那集邮人通过放大镜观看邮票，那邮票发旧发黄了。他说我给你一美元来换。哦吼，那交易很快就达成了，那生意成交了，那大约是20个冰淇淋的价钱，我的很快就把邮票卖了。那我可能高估或者低估了，但我相信那个邮票大约两个礼拜后就卖了将近500美元。那再后来那个邮票那卖了大笔的钱，那一直卖下去，那知道我都不知道那邮票价值多少钱了。那它是集邮者的集邮部里边最值钱的邮票之一。那什么使它那么值钱呢？那不是邮票的大小，不是邮票那所写的那个纸张，因为那纸张已经发黄了，而是邮票上的东西使得值钱。那对今晚这主题或任何的经文也是这样，那不在于它的大小或者它所写的那个纸张，而是它上面写的到底是什么。这是永生神的道，那就像经文的作者一样，是永恒的，它伟大，每一个应许都是真的。那它也是不寻常的，因为它描绘了一幅图画， 有人在敲门。那我现在叫不出这位写了或者说描绘画下来那幅著名油画的艺术家的名字。那他站在那里画了耶稣前来叩门的那幅油画，我想他是个希腊的艺术家。那我想不是安吉洛，但我不确定他的名字是什么。但是所有著名的油画，那在他们能出名之前必须经过批评者的大厅。我常那这样想到教会，在神能把教会带进被提中之前，教会必须经过批评者的大厅，让世界来批评他，取笑他，叫他各种的名字。但是当画作最后经过那批评者的大厅，那幅画那或油画就可以挂在名人堂里了。那正是神要对教会所做的，他让教会经过批评和世界的逼迫，但有一天他会把教会提到空中，放在名人堂，让教会坐在自己的右边。那这位伟大的画家，他花了毕生的时间画这幅油画。那最后他认为整幅的画已经准备好经过批评者的大厅了。那过了不久，某个批评者上来，那他们是受了教育要来评论，那是很有名的评论家。他说，你的画那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画，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人生黑暗的晚上来到，手里拿着灯，看到主所去到的那可爱的家，门外那围绕着葡萄树啊等等，看到他脸上的表情，他在敲门，他在聆听，他想要听里面有没有人回应。那个批评家说，他说你画了一幅的杰作，这没有什么可批评的，但是有一样东西你没有画。那这个画家说，先生，是什么东西我没有画呢？他说你没有在门上画门栓。他说门上没有门栓。哦，那画家说，我就是那么画的。那批评家说，那如果没有门栓他怎么能够进去呢？那画家说，门栓在里面，是里面的人必须开门。我站着敲门，若有人开门，神没有把你的心门拉开，他只是敲门，你必须打开门。我站着叩门，若有人听到我的声音开门的，我要进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那在旧约里，当主来到地上造访的日子在东方，那坐席的意思就是谈心。我要进去与他一同的谈心，那坐下来好好谈一谈。你不想要他跟你这么做吗？那几年前在凤凰城，有个男人和女人那唱的那首歌，我把它录在了录音带上。我想要跟主相谈。那明天我必须在他们来自的那个教会讲道，那我希望他们能够在那儿，我想要再听这首歌。我想要说，耶稣，在我的道路如此暗淡时你爱了我，我生命中最伟大的时间就是我能够坐下来的时候。那我的道路暗淡，不知道往东西南北哪方向转的时候，只要跟主好好谈一谈。那首先你知道 那紧跟着我就在事情的另一头了，跟主好好谈一谈。那当一个人敲门，那他想要找到入口，他想要进来，他想要跟你交谈，那这是为什么他敲门的缘故。那一个人敲另一个人的门并不是一件不寻常的事，那我们历史历代那都有这种事，那大人物敲响了人的门。那举个例子，如果今晚我们说在罗马皇帝凯撒的日子，那如果他下到一个农夫的家敲门，那农夫冲到门口打开门，看到罗马大有能力的皇帝站在那里敲他的门，哦，那个可怜的人可能心脏病都要发作了。那想一想，大有能力的凯撒站在我的门口，罗马皇帝敲响了一个农夫的房门，那将是何等的光荣。那他可能会颤抖屈膝，他会说，陛下，若是有任何事儿是我力所能及的，是我能为你做的，伟大的皇帝，我会做你要求我做的任何的事。那若是可能，你抬腿迈进我的家门，那是我卑微的家感到无比的光荣。我的家能接纳这位伟大国家的皇帝，这实在是一种光荣，那那是一种的光荣。那或者说在德国，那已故的独裁者阿道夫·希特勒，那在他在那德国辉煌的日子里，那如果他去到一个士兵的门口敲门，那士兵跑到门口不知道是谁在敲门，那他打开门，哦，那如果他看到伟大的阿道夫·希特勒德国的元首站在那里，那个士兵会立正，那至于德国人的敬礼，嘴唇颤抖着，那泪水流在脸颊上，他会说，伟大的德国元首，你使我的家感到光荣，请进，能够知道你会来到我的家门口，这使我感到简直受宠若惊，那这不是人人都能够得到的光荣，因为你伟大的希特勒那敲响我的家门来到这里，你来到这里使我感到光荣。那或者说，如果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我们最可爱的总统，那如果他明天来到凤凰城，来到凤凰城最好的民主党人的家里，那这对你会是一种光荣。那虽然你在政治上跟他不一样，然而他是个伟人，他是我们美国的总统，他是个可敬的人。那这个国家最高最可敬的人之一就是我们可爱的总统艾森豪威尔先生。那最近英国女王那来到这里旅行，如果她来到凤凰城，那去到你家敲门，那你打开门，英女王站在你的门口，那会怎么样呢？那虽然她不统治你，那你也不在她的领地，但是你有世上最伟大的女王站在你的门口来看望你，你将受到尊荣，你会说，女王请进我的家，若这里有任何 那是你在想要的东西，我将很荣幸的把它都给你。肯定的，她是个伟大的女人，现在世上最伟大的女王，那其中之一就是英国女王。如果她向你求你全心真爱的某个小的东西，那你也会给她的。那你这么做是一种的光荣，那不管你多么珍视那个东西，那你也会把它送给世上最伟大的女王。那瞧，这取决于在你门口之人的重要性。那我想问你一件事，敲你门的人中有谁比耶稣基督更重要的？哪里能有敲你们又比耶稣更伟大的人呢？他敲的门比过去曾有过或将来会有的所有的君王所敲的门更多，然而他所受到的拒绝也比过去任何人所受到的拒绝都多。我站在门外叩门，荣耀的神。那也许如果艾森豪威尔先生敲你的门，他也许会想要你投票给他，或者他有别的什么东西想从你这里边拿的，要你帮忙为他做什么事。那女王可能知道那你有什么值钱的文物，那你喜欢的东西，那想要从你这里边来拿某样的东西。但耶稣却不是这样，当他敲门时，他想给你东西，他所能给你的最好的东西就是永生。那是他敲门的原因。那人为什么要拒绝他呢？我站着敲门，若有人开门，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他想医治你，想赦免你的罪，他想要为你做一件好的事情。然而人们却拒绝他，比拒绝艾森豪威尔总统还厉害。那我想说些那像这样的话，如果艾森豪威尔总统或英国女王谦卑自己，那来到你家来敲门，你会向大家吹嘘这事儿的，那想要大家都知道总统来你家了。然而耶稣可以敲门，而我们却羞耻于跟任何人讲这事儿。当他敲门想要给你某样东西时，你却以主耶稣为耻，以国家的态度为例，以凤凰城的态度为例。那如果艾森豪威尔总统或我们那可爱的副总统尼克松先生来到凤凰城去探望你的家，敲你的门，那将会成为国际性的新闻。他会因为谦卑自己而受到称赞的。那你的邻居还有周围地区的所有的穷人，那都会明白，那知道那个伟大的人物竟谦卑自己来到你家门口或者我家的门口。然而耶稣一碗又一碗的向贩卖私酒、妓女、淫妇敲门，他却被当作某个狂热分子而被赶走。审判将是什么呢？哦，你可能会对我说，哎，等一下传道人，我已经把耶稣接到了心里，也许你这么做过了，接受耶稣到你的心里。但你知道吗？当他进入你心里时，他进去以后他受到怎样的欢迎呢？那如果我来到你家敲响你的家门，那你跟我行右手相交，这里要告诉我进来， 然后你说，你就站在那儿，不要在我家里边瞎转悠。那一行差不多就是这样来接受耶稣的。那你知道，通往心的门不止一扇，心脏里那有几扇门，那几个小心室，那你就是住在这些的地方，那住在这几个小心室里。那如果我们查看其中几个心室，看看他们是什么的怎么样？那现在想一想，如果你来到我家，那你敲了门，我来开门，我说请进，那你进来。我说那瞧，那我不想让你在家里边瞎转悠，那你就给我站在这儿，那告诉你要什么，但不要在我家里边瞎弄，你不会感到很受欢迎的。我在你家不会感到受欢迎的。那如果你欢迎我进来，我期待你能够说来吧，布兰弟兄，很高兴你能来，这家是你的了，随意吧，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哦，那我就想那么做了。那我进来脱掉鞋子，躺在床上，走到冰箱那儿拿一块大三明治，躺在那里吃，那我感到很自在的。耶稣就是想要这样在你的心里，他想要有在家的感觉。但我们却让他跟许多的事隔绝。那耶稣，我告诉你，为什么我让你进我的门？我不想下地狱，我想在生命结束时能得救。那你可以进门，但是你不要在这瞎转悠。那当你进入人的心里，让我们这么想吧，那在右边有一个小房间，那一扇小门，那里是一扇那很难对付的门。那大多数人都不想让人在那里转悠。那里扇门叫做我私生活的门。那耶稣，我要你进来，但你可别干涉我的私生活。如果必须得放弃我的纸牌会，那必须放弃，那我去玩点台球房，那因为那我不跟其他女人一起抽烟而必须被称作老古董，那如果我必须烧掉我的短裙，那不像其他女人一样穿短裙，那么你就留在那儿，别干涉我。许多基督徒就是这么接受耶稣的。耶稣不会在你心里受欢迎的。那你别干涉我任何的，好了，我喝一点社交的啤酒，我可不想要你干扰那个。那我让你进来，那只是因为我不想下地狱。那你是那样接受耶稣的吗？耶稣不想要那样进来。当他敲你的心门，当他进来时，他想要做你的主，主就是统治权。他进入你心里，知道他为自己造了那颗心，你可以拥有你身体的其他所有的部分，但那颗心是控制他。他想要进到这颗心里，这样他就能够带领你做主。你想要他做你的救主而不是你的主。太多的人说，我想要他做我的救主，那我已经接受他做我的救主，那很好。但你是否已经接受他做你的主，做你的统治者，来统治你，引导你走进你私生活的门，接近那个小房间呢？拿了自己的血涂在墙上，在这扇门旁边是另一扇叫做骄傲的小门。哦，那是一扇可怕的门。那大家都想要有一点骄傲。如果你不能让耶稣进来接管骄傲，那耶稣就不会留下，他会出去。那如果你认为你比琼斯一家更好，比琼斯一家开更好的车，或吃更好的饭，穿更好的衣服，那你就会自命不凡。那耶稣就会从他进来的同一扇门离开这颗心的。哦，这个华丽花里胡哨做作的日子，我为一个人有一颗降服的心而高兴。 让耶稣可以进来，成为主、神、救主和控制者。当你把耶稣接进心里，所有的骄傲就出去了。我告诉你，他会为你做什么。一个美好老式的圣灵的血会使一个穿工装的和穿礼服的互相拥抱，称彼此为弟兄。都会使一个穿印花粗布衣服的跟穿丝绸的互相拥抱，称姐妹。当耶稣是主时，这就是耶稣做的，但他只是救主。那还不够，如果他是救主，他也必须得是主，引导你得到救恩。如果他是救主的话，那角落里还有另一扇小门，那是信心之门。我有很多的门，要让我们谈一下信心。那耶稣，我要让你进来，但我有我自己的信心。好，那他就不能为你多做什么了。那如果你有了自己的信心，我不想有任何的信心，我要他的信心。我的信心没有益处，我们需要的是神的信心。神的信心在我们里面，我的信心没有用处，你的信心没有用处，需要基督进来，站在了信心的门口，成为主，管理你信心的主。当你在圣经中读到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的信心就说那是不可能的，但他的信心会说阿们，我是。那如果批评者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神的信心会说他不知道他在谈论的是什么。如果批评者说耶稣不一致了，那站在你信心门口的圣灵会说，我是耶和华，医治你们一切的疾病。让耶稣进入信心的门，这会形成何等大的差别。那你知道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说，你是赤身、可怜、贫穷、困苦、瞎眼，却不知道。那正是教会那所要来到的光景，赤身露体。你能想象一个人在街上赤身却不知道吗？那如果这人知道，那他就会帮助自己。那或者女人在街上，那或者某个没穿衣服的人，那如果他们知道自己是那样的，就会努力帮助自己。那可怜的是，他们精神如此的失常，甚至不知道。今天走在这些城市街道上的人们，在神面前是赤身的，而且他们还不知道。这才是可怜的部分。我们想要用某种教会的信条遮盖自己，像夏娃在伊甸园里边所做的那样，人造的无花果树叶，神要求用流出的血来遮盖。向我求，是你能得到白衣，遮盖自己的赤身。那时候说，你是瞎眼的，属灵上说的，眼睛是瞎的，我劝你向我买眼药。那你知道神对任何东西都有医治，犯罪生病的魂、身体、被盗的人，不管你是什么，那神的大药箱里边都有疗法。那你知道在我小的时候，我们住在肯塔基州东南的坎布兰山区里，那我的家人住在一栋破旧的有两个房间的小木屋里，那的样子真是很可怜。那屋里没有地板，那只是泥土，那爸爸砍下树墩的顶部，那大约那么厚，在下面装了三条腿当桌子。那又从谷仓里边找了一根旧木头， 做成了小凳子，让这些小伯拉罕们可以坐在上面吃饭。那只有一张床，那是爸爸妈妈的床。那你从厨房进来，那床就放在屋子的左边。那我们小孩子必须爬上楼梯，那自制的梯子，那两根树用几根木条穿起来，那么爬上阁楼，那里有一张草垫子。我不知道你们见过一张草垫就羽绒床褥没有。那屋顶上又装了护墙板的木瓦，那就在月光下，那他们可以卷起来。那还有木头之间的缝隙，那晚上妈妈必须放张帆布盖在我们小孩子身上，那因为吹进来的雪会使我们着凉。那有时候那小孩子们，我们有九个孩子，那我们那从被子里钻出来，那早上那我们的眼睛那都会因为冷空气那都睁不开了。妈妈说那是眼睛里边的脓，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妈妈称之为脓。那他们连在了一起，把眼睛给冻住了。那我的外祖父那是个猎人，那一辈子设陷阱捕猎。那外祖母是个印第安人，那切诺基的印第安人。那我们家里有万灵药，那就是浣熊油，那浣熊的油。那外祖父打到浣熊，会把脂肪熬出来，那放在罐里，那对咽喉炎、咽喉痛、脚趾青肿等等很管用。那几乎就是我们家里边的万灵药。那所以妈妈那走到楼梯下，那我是最大的，他会说威廉下来。那我会推弟弟爱德华的，现在已经去世了。我叫他大块头，我说大块头醒醒，妈妈在叫来。他说我睁不开眼睛，我说我也睁不开。那所有小男孩几乎都睁不开眼睛，因为那里有一股的寒流经过，那么会离开被子下面的保护，那里是我们着凉了，那眼里边有了脓。那妈妈说没关系亲爱的，那我等一下就上去，他会去拿浣熊油，那放在炉子上烤，那把它加热了。那浣熊肉我们自己吃。那所以那他把这个浣熊油加热，然后上来用油揉我们的眼睛，那直到所有的脓都被揉出去了。那不管你信不信，他用这个东西治好了我们，我们都好了。那个可能有助于打开肉身的眼睛，但我们也有了寒潮。许多基督徒离开了被子下主耶稣的保护，全国刮起了一股寒流，说神迹的日子医治聚会，说关于圣灵的事都过去了，说那什么都不是。你可能在寒流中着凉了，眼睛跟神的事完全隔离了。当神的天使在末日来到这里，反射耶稣再来的光，你可能看不见这光。我不会给你开一句浣熊油，但我知道神有某种的眼药，叫做圣灵。从神宝座出来的神的膏油，他会使你的眼睛睁开，你就能看见耶稣基督今日跟昨日并永远是一样的。神的圣灵今天从大型医治聚会上进来，他降临下来成为确定的。耶稣来到我们中间，在这时代将近结束时行使并做出同样的神迹，就像他对犹太人所做的。他说出腓力，那在树底下，而是说出腓力找到拿单叶的时候，拿单叶在树底下，拿单叶说了阿比你怎么知道我的。耶稣告诉他说的是个诚实的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耶稣说出他在哪里吃，他伏伏在耶稣的脚下说了阿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因为他像敲门的神的灵打开了自己的心。 他们的领袖摩西预言了这个灵，说主你们的神要兴起为先知向我，以后凡不听从这先知的必被剪除，几乎整个国家都被剪除了。神敲门，那教会看了看说，你知道那是算命的，是别西卜。耶稣说，你们那样说我，我赦免你们，但有一天圣灵要来，说一句话干饭他就永不得赦免。你们难道没有看到教会正在剪除自己吗？不打开他们的心，不让圣灵进来，那岂不是在井边对妇人说，去叫你丈夫来吗？撒玛利亚人从未见过的，但他们正在仰望他。妇人说，我没有丈夫。他说，你已经有了五个丈夫，跟你同居的那个不是你丈夫。妇人的心打开了，他说，先生，你一定是位先知，我们知道弥赛要来。哦，那妇人对神的认识比许多传道人还多。没错，虽然的名声不好，但这有一颗心，当神敲门时，这颗心能打开，他知道圣经，知道日子近了。他说，我知道弥赛要来，我们知道，当他来了，他必做这事儿。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耶稣就进入他心里，妇人跑进城说，你们来看，有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这同一位弥赛亚岂不是说的再来之前赐给索罗马和厄摩拉的迹象要在外邦人的日子里再现吗？基督敲人的心门，昨日今日也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的道如此说，他的灵在人们当中证实这道。为什么不打开我们的心，让他现在做主呢？他如此恩待我们，我们却对他如此冷酷。我们欣赏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牧师，我们的平信徒，我们的执事，我们所有的协会，我们欣赏他们。他们大多数人都在做一件很美好的事，那感谢归属。但是这需要的是个人，教会不能打开你的心，你必须打开自己的心。教会不能进入你心里，耶稣必须进入你心里。教会不可能是管理你的主，基督是管理你的主。虽然你属于教会，那是他的协会，那是他行事的方式，但你必须让他进来，然后跟其他的信徒联合，就是这个做成的。那我们生活在末日，我们环顾四周，看到神的良善。那在我们的日子当没有盼望时，那瞧这里，那你意识到我们在末时了吗？你意识到世上所有的大人物都在预言一件事吗？哦，我们随时都可能被炸掉的。那圣灵赐给你特权，来到他所在的地方中间，来敲你的心门。看到我站在门外叩门。你说，伯兰弟兄不能够明白，只要打开一次让他进来。哦，我不知道如何相信这些的迹象，那还有这一切的事儿，我不知道。那正是那埃塞俄比亚人对腓力所说的，没人教导我，我怎能知道这事呢？圣灵被差来这里做教师，让他进入你的心里，他必教导你，耶稣是一样的。他说，圣灵来了，他必为我做见证，我们知道那是真的。那他太好了，看起来我们应该感激他的良善才是。那世界快饿死的时候，我们却有很多的东西。今晚印度还有许多的地方，有多少的小孩子都没有东西吃，那愿意舍弃任何的东西。那今晚有多少内心饥渴寻求神的人，愿意舍弃任何的东西而坐在这聚会中呢？让我给你看一个令人作呕的一幕。有多少人已经沉沦，越过了怜悯的区域，进入了魔鬼的地狱和噩梦的痛苦中。他们多想再回来，再有一次机会。 今晚如果耶稣去到阴间敲他们的心门，他们会做什么呢？今日你拒绝我，你在遭难的日子呼求我，只会耻笑你。就是这个日子了，不要推迟到明天。今天是拯救的日子，让你们许多人也许等了许多年，他敲了又敲，你却不回答。说阿罗伯斯经常陈述的那样，他是一位良善的神，他是一位良善的神，他是一位怜悯的神，但他也是一位审判的神。那在我去了那很多次的南方，那天我去那儿度假，那佛罗里达州那里那一群的人，那一群老乡，那我们出去钓鱼，那是艾文斯弟兄被那条那响尾蛇咬到的时候，我已经从未见过那个，我必须背一个180磅的两头两英里那条很大的地响尾蛇，那任何时候让他咬的都比响尾蛇更糟。那蛇咬他的脚，他的整条腿都瘫痪了，他本想帮我抓一条12磅的鲈鱼，那鳄鱼等等在草里躺着，那他跳起来抱住脚，那尖叫起来，那抱住腿，我发现那里有两个像那样的毒牙咬过的洞，那血从那洞里边流出来。他说：“阿伯兰弟兄，我整个的身体都僵硬了，疼得厉害，我怎么能够背着他那一个大约180磅、身高6英尺的人走过沼泽地呢？”那这里兄弟几个月前刚被咬到了，还是个罪人，那住院了，那情况很可怕。我说：“艾文斯弟兄，愿神怜悯你。”那我能做什么呢？我记起了那个经文，是什么？有人在敲门。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我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记得主说，他们要践踏蛇和蝎子的头，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他们。我按手在他脚上，让他尖叫着，泪水疼痛像要流在眼颊上。我说：“天父啊，我在敲你的门，我们处在危机当中，神在求你怜悯。”然后我那么说，我引述了经文，我望过去，他开始笑起来，所有的疼痛都消失了。那天剩下的时间我们钓鱼，当晚12点我们到那里拍照片时，那见我想在那附近某个地方，那旅游的都进来看主赐给我们的这一大串的鲈鱼。那天兄弟上来我们讲了这个故事，那这罪人兄弟说：“等一下，威尔奇，信教是好的，但别癫狂了。”他说：“你知道一条响尾蛇咬到我，我便在医院里边躺了3个月，那之后腿上又敷了石膏2个月。”他说：“你得尽快去急救。”他说：“瞧这儿，兄弟，你可能知道很多的事儿，但你并不知道所有的事儿。如果我的神能从今天上午11点到晚上11点救我，他也能看顾我剩下的时间。”那是什么？在危机的时候敲他的门。我们不该等到那个危机的时候，有一天死亡要来到你的门口敲门。哦，那时你就会渴望那个敲门了。我见过取笑圣灵的人，他们死的时候我都得按住他们，要不要嘲笑基督，要尊重他，尊敬他，要远离你自己一切的神学和感觉。只要圣灵，你被赐予5个感官，但那5个感官和你的知识赐给你，绝不是来带领你的。第6个感官及信心是被赐下来带领你的，那是第6感官，那是超级感官，是他来带领你。我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施特福伯特有一位好朋友，那摩尔弟兄，那里有一个黑人老弟兄，那他是个很好的老人，那名叫加百列。那他们给他，他妈妈是虔诚的妇人，他爸爸那给他起名叫加百列，但我们都叫他的简称加百。那他妻子是个坚定的基督徒，非常可爱的人。那教会的牧师是个很好的弟兄，那他们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让老加百与神和好。那加百喜欢掷骰子，那他不肯与神和好。那加百喜欢打猎， 那牧师也喜欢。那牧师会过来叫上加百，那带他打猎等等。那一天他们打了猎，老加百满载而归，鸟啊野兔啊的几乎都拿不动了，甚至把猎物都挂在了枪管上回来。那一路摇摇摆摆，那他们走在那么条小路上，那老加百一直在注视着西边，那太阳正在落山。他上了年纪了，五十多岁了，他继续注视着太阳。那牧师那忠实的那他走在路上，他们俩都有那么多的猎物。那过了一会儿，牧师感觉到一只手按在他的肩上，他说牧师，他转过身，那加百看着他眼泪流在眼颊上，那他又转身看着太阳，他转过身说牧师，那明早是星期天的早上，我要跟我可爱的妻子去教会，那我要走向忏悔者的凳子承认我的罪，我尽可能在前面找一个座位，我要待在那儿，直到耶稣来得到我。从今天起我要忠实于神。那牧师转过身，那拥抱着他的弟兄说，加百，神祝福你的心，老兄。加百说，牧师，看到那个太阳在山那边落下吗？我的太阳也在落山，刚才有东西在敲我的心门。那牧师说，加百，是我讲的哪一篇道？那你听我传讲的哪个信息让你回转呢？那或者是歌唱的唱的哪首赞美诗使你回转，将生命献给主耶稣呢？他说，牧师，我很多次听过你传讲大有能力的讲道，我听过唱诗班唱歌，甚至这么看上去是在唱天使的圣歌一样。他说，那些真的都太好了，但不是那个做成了这事儿，牧师，那些不是。他说，我边走边想，主对我太好了，真的太好了。他说，你知道牧师，我是个差劲的射手，他说我打不到任何东西，那我们家里需要食物，要看看主赐给我的这一切的猎物，他肯定是爱我，不然他不会这么恩待我。他说，我转过身来说，谢谢你，有什么东西在敲我的心门，说你的生命的太阳正在落山。神恩待我们。加百做了他告诉牧师他要做的事儿，据我所知，他仍是那里五旬节派身体的创始的会员，因为他留意看见了神的良善，有什么东西敲了他的心门，说，加百，我赐给你的那些东西也打不到任何的东西，我将他们赐给了你。今晚我要问你，谁给了你车？谁给了你今晚所吃的大餐？谁给了你身上穿的这些好的衣服？当文明的太阳正在落下，时间的太阳正在落下，你怎么能够拒绝他呢？耶稣即将到来，他一碗又一碗敲你的心门。我可怜灰心的朋友，今晚难道你不愿意打开门，让他进到你里面，他与你，你与他一同坐席吗？现在我们低头一会儿，你愿不愿意那样思想一下？那我想请你们保持十分的敬畏，圣灵可能在你们心里边找到地方，他多么的恩待你。看看他躺在医院里的，那看看刚才你险些遭遇车祸，想想那个时候那你对那个人那位母亲说，我要在彼岸见到你妈妈，爸爸丈夫妻子弟兄孩子，然而神祝福了你，你今晚能够在这里，这是从神而来的。 当你们低头时，我想知道今晚在这群可见的会众中，有没有人想对耶稣说：主啊，你那么恩待我，我想你今晚进到我心里来，不要等到天亮，现在就进入我的心里。我想跟你好好谈一谈。我知道我们在末世了，我们的科学说我们是的，我们的国家知道我们是的，海军知道我们是的，陆军知道我们是的，最重要的圣经说我们是的，圣灵借着教会用他的迹象证实我们是的。主啊，你太恩待我了。在我过去之前，我想跟你好好谈一谈。那在我们做结束的祷告前，你想要向主举手跟着谈一下心吗？只要举手说神的怜悯我，我想要跟你好好谈一谈。主祝福你，主祝福你女士，主祝福你。然后在楼上在右边的，主祝福那些先生，还有别人吗？我想好好谈一谈。主啊，你在敲门，我想要在以下的五分钟里边跟你交谈一下。布兰弟兄，我也包括在你的祷告当中，神必垂听你的祷告。那在楼上左边的，还有人愿意去说布兰弟兄请为我祷告吗？那楼上前面的，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那下面一楼这里呢，神祝福右边的你，很好，我看见了后面，那你们所有人的手，右边后面所有的人，神祝福你们，神祝福你们每个人。那这里中间的几排，愿举手说出啊，可怜我们，我想要再离开这里好好的谈一谈。那你正在敲我的心门，我看到我应该跟你好好谈一谈，我有些事儿想要解决的。中间过道上的，那你举手吗？左边过道的，你能举手吗？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你还有你，神祝福你。好的，愿神怜悯。你是世世代代的神，你说过在这个老底家教会的日子，你要站在门外叩门。那若有人听见敲门声开门的，你就进去与他们一同坐席。那这里有一大群的人，也许今晚有30或更多的人举了手，知道你在这里敲响他们的心门。主啊，你应许了你要进来，我相信你，他们相信你。主啊，对他们的心说平安的话，我代表他们献上这个祷告，愿他们没有一个人失丧的，愿他们都靠你奇异的恩典而得救，愿耶稣今晚进入他们的心里，掌管他们，使所有的门都打开，使他能既是救主又是主，能引导他们经过人生烟雾弥漫的陷阱，带领他们去到有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立去全人罪迹，从那里去了永生神的大家庭里，那里魂永不灭亡，那里没有疾病痛苦和衰老，死亡不可能进入那蒙福的圣地。主要让他们的魂从此刻起，在那伟大的应许上找到永恒的安息。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赐给他永生。经上又接着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是现在时，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主啊，求你应允，现在我将他们交托在你手中，祝福那些生病受痛苦的人，愿这些举手的人明早像路易斯安那州的老加白一样找到通往教会的路，在那里受洗归入基督徒的信心， 承认耶稣是他的救主，在前面就坐并留在那里。主啊，愿他们也同样这么做。如果今生不能再跟他们握手，愿在那来生里我能跟他们世世代代永永远远的交通。父啊，祝福那些今晚有需要的人，如果昨晚还剩下一些人没有得医治的，我们祈求你今晚医治他们，向他们说怜悯的话，使他们知道是你的灵在敲他们的心门。主啊，愿他们今晚邀请你进来。我们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求，阿们。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之王同生此泉，烈血全人最亲，烈血全人最亲，烈血全人最亲，罪人只要投身此圈，烈血全人罪尽。哦，你们爱主吗？这太奇妙了，不是吗？如此的良善，如此充满怜悯和良善。主啊，你何等的伟大，何等的良善。现在让我们都在灵里边来敬拜，来再唱一段。当日一到，临终欢欣，因见此泉效能，我罪可增，不比他轻，在此也都洗净。现在让我们来唱这个，好了，克里奇弟兄，好的。当日一到，临终欢欣，因见此泉效能，我虽可曾不比他轻，在此也都洗净，在此也都洗净，在此也都洗净，罪可曾不比他轻，在此也都洗净。哦，你们爱不爱那首美好老式甜美的圣灵的时刻？哦啊，我真是很爱那个。让我们来唱平安平安，奇妙的平安，的平安从天父而降。你们知道这歌吗？
平安，奇妙的平安，那平安从天父而降，我祈求
那深邃爱的狂澜永远席卷我们的魂。奇妙的平安，那平安从天父而降，我祈求那深邃爱的狂澜永远席卷我们的魂。哦，我何等爱耶稣，哦，我何等爱耶稣，我何等爱耶稣，因为他先爱我。那让我们举手宣誓效忠，我永不离弃你，我永不离弃你，我永不离弃你，因为他先爱我。哦，主啊，伟大的耶和华，今晚我们多么的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们，如此的爱我们，到埋是罪人时，你就赐下了你的独生子，叫一切信他的得着永生。我们由此知道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因为我们彼此交通，彼此相爱，并且你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父儿圣灵一波又一波横扫我们的魂，洗净我们，使我们脱离世界上的事。主啊，今晚进入我们的心里，不但是救主，而且是主。主啊，拿走我们的知识，从我们身上除掉他们。如果他们与你的道相违背的话，让我们只看见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让我们行事为人不照我们头脑的引导，乃靠圣灵的引导。我求你应允，今晚将这群坐在现场的人分别为圣，愿他们永不忘记他们心里的几扇门。现在愿圣灵来向我们启示着自己，神，那么若在你眼里蒙恩，让他现在来证实你在这末日与我们一同在这里。你是羊圈的门，你是将要到来的王，你是荣耀的主，是亚伯拉罕的神，沙伦的玫瑰，谷中的百合花，是晨星，阿拉法俄梅伽，是始是终，是昔在今在以后要来的，是大卫的根和后裔。神的，你是测试和平的君，全能的神，永在的父，你是救主，是医治者，你是一切主。我们爱你，我们珍视你，主，我们将我们所有的心门打开，让荣耀的王进来。那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荣耀的王要进来，他要作为救主、主、王、指引者、统治者、和平的赐予者、我们道路的指引者，来接管一切。主啊，求你应允，我奉那位叫我们这样祷告的主的名，这样祈求。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主的良善与我们同在。哦，我宁愿在像这样的聚会中有圣灵的交通，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哦，神喜乐的交通，天下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像这样。耶稣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我所做的事他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还有不多的时候，世界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会堂里有生病的人吗？想要在祷告中蒙恩典的请举手。到处都有。这里有多少的病人知道我不认识你的请举手。多少人知道神知道你的请举手。如果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特别尊重我所传讲的这福音。如果他不是神，如果他是死了，那么他仍是死的，还在坟墓里。像伊斯兰教徒说的，要让我们看他行他在地上时所行的和应许要做的同样的事，我们就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但你的教导不比我们的教导更多，我们可以跟你们产生同样多的心理学。哦，他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可爱的耶稣仍然活着，他所做的每个应许，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他是我们所承认的大祭司，他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摸到的大祭司。如果你病了就触摸他，他必他在地上时同样的方式来回应你，或者摸了他的衣裳就坐下，或者不管他在人群中去到了哪里，耶稣转过身来说，谁摸我？那彼得说，那他们都在摸你。他责备他，那为什么你说那样的话呢？他说，但我虚弱了，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有人摸我。他环顾四周，直到找到了那妇人，他说出了他的血漏止住了，他的信心救了他，他得了医治。如果他是同样的耶稣，你就可以凭信心摸他。那这里没有医生给你摸，但有一位你可以用信心，用你信心的手触摸的神，在你里边的神的手让他来触摸。那他必向他的枝子行事，他是葡萄树，他没有嘴唇，只有我们的嘴唇。他没有眼睛，只有我们的眼睛在地上运行。他的圣灵在这里给他的枝子提供能量来做同样的事儿。那如果一个人从一条藤上摘了西瓜，那另一个人回去摘了南瓜，那就不是从同一条藤上来的。如果是，那他就是人工嫁接的。但如果那条藤长出另一根藤，它就被接出西瓜来。如果从枝子上长出来的第一根藤有了一个五旬节的教会，行了耶稣所行同样的神迹，第二根枝子也必行同样的事。我们给树嫁接了，肯定的。我葡萄又嫁接在橙子树上，那我想它会结果的，是的，但它并不是原本的果子。那棵树绝不会结橙子，它是嫁接的。那我们今天有了太多嫁接的植物，我想在基督身上的同样的灵。那我向你们传讲了亚伯拉罕和约的确认，但他把那约撕开，那约必须同样的方式吻合。那同样当神在哥哥他跟人立约，撕开了自己儿子的一部分，将他的身体提上去，将他身体从坟墓里提起来，坐在神的右边，将在那身体里边的灵赐回给教会，教会的身体里必须跟着身体拥有同样的灵，不然的约就不对。哦，何等的确据，有福的确据。 现在祷告，如果圣灵来，今晚在这里至少选两三个人。那昨晚我们收了祷告卡，那如果是今晚来，现在在地上是一样形式，多少人知道他证实自己是弥赛亚的事工的方式，是知道人心中的秘密，绝对是的。被预定得永生的信徒相信了，有很多人宣称是信徒，却没有被预定得永生。那看到人们，那人坐着看却看不见，这岂不是一件悲哀的事吗？耶稣说，以赛亚说造了你们，有眼睛却看不见，耳朵却听不见，那然而却看见他，那他们就是无法明白，因为他们没有被预定得永生。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哦，今晚你们不高兴自己是羊吗？你不高兴自己能看到主的道彰显出来，看到主耶稣的到来吗？好的，你们现在祷告，愿圣灵帮助我。那这个不会医治你，但是会让你知道，那叫甚至不在某个黑暗的角落里边，那就在你看的地方，好像我们的主一样，完全陌生的人，我都不认得他们。就像彼得来的时候，那耶稣知道他，那或是其他的人，不管是什么人，耶稣知道他。那最后这事向他们隐藏了很久，最后他们说，哦，现在我们相信了，现在我们知道神把万事都指给你看，因为他说，我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只不过那不是他的肉身，他的血是你我的肉身成圣，好让他的灵可以进来继续的工作，直到结束。是的，祷告相信，那为了让你们知道，我转身背对会众。那记住，当我这么做时，那不要给我写信说，阿伯拉罕弟兄，你称自己是那位天使，那是错的。我是一个靠基督的恩典得救的罪人，不管我做了什么，不管神怎么恩高我，如果你没有野兽高我，那就没有用。成就事情的是你的信心，这只是个恩赐，只是要把控制杆往后拉得足够远，让威廉伯兰退场，好叫耶稣基督能做工。现在你们把你们的控制杆往后拉得足够远，让你能退场，让耶稣基督能做工。我告诉你们，当那些生命的灵开始跟死亡的灵征战，有事情要发生了。黑暗不能待在光中，死亡也不能待在生命所在的地方，会有事情发生的。点击在什么上？你的信心上。那我要转过身来，那叫你知道耶稣的道，当着天使降临在索多玛，那下那记住，那你今天能看到吗？那有知识的一群人，他们不接受，那根本不是拆给他们的。那这个在哪里呢？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那里，蒙拣选的一群人那里，那是亚伯拉罕一群人所在的地方，被呼召了出来，分别了出来。还有信徒罗德和他的一群人在那里，那还有不信者，那两个传道人，天使传道人里面带着神的灵下到那里向他们传道，呼召他们出来，从他里面出来，但他们不肯听，只有几个人出来。现在也是一样，那天使背对着帐篷跟亚伯拉罕去选民说话，那注意他赐下了什么样的迹象。他说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在哪儿？他怎么知道亚伯拉罕有妻子？怎么知道他名字叫萨拉呢？亚伯拉罕说，在你背后的帐篷里。他说亚伯拉罕，我要造访你。那一个吃着牛肉玉米饼子喝着牛奶的人，他说根据生命的时间，你要得到25年前我应许给你的那个孩子。萨拉将近100岁，90岁了，亚伯拉罕100岁。萨拉心里暗笑，他说，萨拉为什么暗笑？耶稣说那事儿会重演，那是圣灵在人里面，在末时同样的圣灵将回到我教会的肉身里，显出同样的迹象。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那看看他所临到的一群人，那看看接受他的一群人， 那么在类似这样的索罗马会说什么呢？行，神知道把他拆到哪里去。现在祷告，愿天上的主在会堂周围帮助他们。那你只要祷告，打开你的心，那非常的安静，安静的坐着，保持敬畏。我看见一个非常紧张的妇人正在祷告，我说不出她在哪儿，要等一会儿我会找到她的。是的，这就坐在这底下，在她这边看着我的那位女士有心脏病，那他有神经上的问题。那如果你全心的相信，那你们俩在那里互相的按手，全心相信，就在那儿睡着。好的，神应允祷告，现在你们俩都得了医治，你们可以回家得痊愈了。主很奇妙不是吗？他们摸到了什么？我不认识那些妇人。如果是，那如果我不认识你们女士们请举手。是的，好的，但神知道他们。那等一等，我后面有人在祷告，是个男人，他有肾病，他有很多并发症，他戴着支架。鲍里奇先生，你全心相信吗？我不认识你，对不对先生？你不认识我吗？那我所说的是真的，如果是请举手。好的，你得了医治了，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现在你们相信吗？要有信心。一位女士坐在底下看着我，正在祷告，那光在她头上，带领以色列人的那光彰显在肉身里的火柱。他说我从神那里来，又归到神那里去，在他受死埋葬复活后，大树的扫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被一道光击倒，那光使他的眼睛瞎了，他暂时看不见了。那同样的光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世上的光。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妇人不是在为自己祷告，而是在为一个男人祷告。那个男人得了心脏病，还没有得救。他住在这城里，那妇人是从另一座城来的，来自图森。你全心相信他必得医治吗？如果你相信请举手。我不认识你，对吗律师？医生从未见过你。那是你正在祷告的时候，是你的祷告吗？如果是请向上挥挥手。你全心相信吗？要对神有信心。那个印第安的男孩坐在那边的尽头，神与你同在，我的弟兄。我不认识你，但我确实尊重你。你想要神医治两个生病的孩子，那是真的对吗？你相信神会这么做吗？你相信神会做吗？你妈妈坐在那下面不远的地方，也许你会使你明白我所讲的。你相信神会告诉你妈妈有什么病吗？她有肺病。神祝福你，真正的美国人。有个男人坐在这儿，带着很大的尊重看着那个印第安人站在那边队列里。有个孩子正在为孩子祷告，孩子做过脑部的某种的神经的手术，那平衡神经什么的。是的先生，从加利福尼亚来的，我相信是沃克斯或威尔茨先生。要信心，孩子会好的。你相信吗？那你手举了起来，你说你相信对吗？那当你那么说时， 有什么东西击中了你的心，你得了心脏病，它结束了。你不住在这儿，你来自这里的北边，你来自一座叫做盖洛普的城市。我不认识你，但这是对的。那个小家伙坐在后面患了哮喘，那快要不行了。那还有关节炎，他名叫乔丹。你相信我的主吗？当他敲你的心门时，你相信他在这儿吗？那如果你相信他在这里，为什么你不把我当做他的仆人来顺从呢？那如果你们是信徒，请互相按手。那看到圣经说的了吗？耶稣说，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现在你为你按手的人祷告，别为自己祷告。有个从芝加哥来的女士坐在底下，受了很多的搅扰，到了更年期，那输卵管在搅扰着你，那现在我信心里会好的，再也不要害怕了，回家去欢喜吧，因为你会好起来的，神的光悬挂在你头上，它必须要发生，不要疑惑，你们每个人都相信。此时整个地方都被圣灵充满了，主的天使他所赐的迹象敲门声落在你的心门上，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医治你们一切的疾病，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用你自己的方式祷告，全能的神，生命的作者，更美好恩赐的赐予者，我作为你的仆人站着，为这些人宣讲你的福音。魔鬼正在吓唬他们，耶稣基督已经医治了他们，撒旦出来，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你离开人们，让他们能去得痊愈。这就是了，神医治的能力降在了他们身上，叫他看为好的来对待他。神医治的伟大能力现在与他们同在，这是你的了，你们自由了，在主里喜乐，站起来，我不管你们怎么残疾，站起来，信靠主耶稣基督，你们就可以得见你们所求的。